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至三十二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收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因为我离开墨尔本一个多月，在阿德雷德那边，其实上个礼拜我已经回来了，我就在英语堂那边讲道，所以大家有些人看不见我，很高兴又看见大家。今天我的讲道的题目大家都看到了，是后现代的情绪愤怒啊。那么我们本来的题目是现代与后现代啊，那么但是我集中的讲后现代的一个题目叫愤怒。为什么讲现代与后现代呢？因为自从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之后，我们中国慢慢就走向现代化了。但是当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想不到全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了，很快就从现代化就进入了后现代化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后现代化呢？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知道，在今天这个现代的时代怎么样生活。其实简单来说呢，现代呢就是自动化的意思。就是在我记得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妈妈洗衣服是用自己用手来洗的。现在呢不用了，自动化了，用一个洗衣机来洗了。洗碗有洗碗机。以前到什么地方去是走路的，顶多是坐那个驴骑那个驴，或者是驴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是用人的或者用动物的。种田用人手用动物的哈。但是今天呢不需要了。你到什么地方去，坐火车电车地下铁自己开车那么什么都是自动的。以前去看运动要到运动场去看的，现在都是自动的，打开电视机就可以看了等等。那么这个是现代化。那么后现代化又是什么呢？后现代就是多元化。你今天看看电视，不光是说他演什么你看什么，他就有很多选择的。今天很多人家里的电视台你有几个台啊，上百的，是不是？哇，很多选择，就是多元化。那么不单是多元化，就是你喜欢看煮饭的，你可以专门看这个那个台是讲煮饭。你喜欢看运动有运动台，电影有很多电影台等等。那么这个叫多元化。多元化有它的好处，就选择多了。 但是有它的不好处，正如我们今天的周报小东写了一篇文章，多元化呢就是说没有什么标准的，没有什么好与不好，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啊，反正你这是就是个人的选择，而什么宗教都可以，你自己选择吧，各个宗教都是一样，这个叫后现代化，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没有了绝对的标准了，你自己选择，所以以前呢，电视台呢讲什么叫观众、听众，现在不讲观众了，分众。什么叫分众？分开的啊，你喜欢看煮饭的，我喜欢看体育的，他喜欢看电影的，分开的。而这样子就是这个叫多元化，不单是多元化，叫多量化，这个量很多。你看以前大家上了年纪的都记得，家里不可能有照相机的，你要是照个相啊，你要到那个照相铺里面去照，还要打扮一下，哈哈，穿得很好的，后面有个背景是有个洋楼什么的，很好看的啊，那么这他能够拍一个照啊，不得了了啊。但是呢现在呢各个都有照相机了，而且呢那个照相机里面，我那个是很普通的小小的照相机啊，里面就有个一块小小的东西，但是里面可以存多少个照片呢，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自从买那个照相机很多年前一直到现在，里面的东西还只是用了一点点而已，我想哇可以存几万张，有没有几万呢，还是几百万张照片的，我也搞不清楚。那么现在拍照呢，拍一大堆的照，在婚礼的时候，哇，各个人都有照相机，哇，各个都去拍照，啊，那么很大量的。但是我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以前拍了一张小小的照片，啊，拿回来之后，哇，看好久。现在呢，你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的照片，都那么详细的看吗？不可能了，就是不够细，我们就是很粗心大意的。这个叫多量化，什么都是大量的，就是你去买东西，你发现很多东西，很多让你选择。其实太多选择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太多选择呢，你反而你决定的很慢，恐怕还有一个更好的、更便宜的，我没有买到。反正你只是给我两三个选择，那比较容易啊。所以我认识有些人来到这里，看了100个房子，也没有下决定去买了。其实我们以前只看了两三个房子，我们就买了，我们就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啊。那么这个是后现代化啊。但是我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个整个后现代的时代，我们怎么样生活？我只是集中在一个东西里面，我就把它称为情绪啊。后现代有两个很主要的情绪的，我只是集中在愤怒那里。这两个重要的情绪是什么呢？一个是忧郁，一个是愤怒。忧郁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听过忧郁症的，是进入了21世纪呢，很多人就忧郁症。那么我稍微一提，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有忧郁症呢？因为他的承受力低了。其实我们以前又被老师打，又被校长打，被父母打呀，我们都没有忧郁的啊。但是现在呢，没有忧郁的。那现在呢，就是年轻人动不动就忧郁了，被老板骂一两句就忧郁了啊，因为他的承受力太多了啊，太低了啊，父母把他惯了，因为特别是一胎政策的政策之下，所有的孩子都被惯坏了。那么从小没有打又没有骂啊，那么六个人亲他啊，所以呢连走路也就是睡觉也是抱着他睡觉的啊，那么小孩子变成了非常没有承受力，所以很容易就有忧郁症。一般的医生不会告诉你的，都是说啊外面的因素，外来的因素给你有忧郁症，其实有个内在的因素，就是承受力低了。所以我劝在座父母的，不需要对你们的孩子太好啊，当然你要整体来说你要对他好，但是该管教就要管教，该打就是要打，当然不要过分的打啊，该骂就是骂，该不让就是不让，而且呢不要给他太多的注意。我留意到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个女儿，他们以为他们对他的态度已经是很好了。我说我还留意到你们一个 你们惯他，太惯他了。他说我们没有惯他，他说你们给他太多的注意了。好比说我们大人在这里讲话，他的女儿过来，妈，他马上就，哎，你怎么样怎么样，马上就把这个注意的给他了，是吧？应该怎么样呢？哎，你等一会儿，你等我们讲完话了，你才过来，是不是啊？他不等，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啊，就很着急，就是不等的，要什么马上就要，哎，这个也不好，给他太多的注意，他要学习等的。好了，讲到这个等呢，就在我们就进到这个愤怒了啊。愤怒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进入了后现代，外面的东西太多了，赚钱的机会很多了，哇，各个都有什么电视机、电脑机、什么机、照相机啊、外面的引诱太多了。我从小呢，我就父母什么都给我了，我没有要求，父母已经给我了，那么我就认为是应该的，我应该得到。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以为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都得不到，啊，他就失去了他的耐性，啊，当他失去了他的耐性，他就愤怒了，他，我以前父母都什么都给我了，为什么我现在就得不到？啊，他就会很愤怒，啊，曾经最近有一个测验啊，讲到一个国家的耐性。他们说你等这个交通灯吧，从红灯等到绿灯，你要等交通灯啊。他发现了德国人呢能够等60秒钟，就是一分钟了。英国人呢顶多等45秒钟。美国人呢40秒钟。中国人呢 ,15 秒啊，统计。你都发现中国人的耐性啊非常的低啊。其实我是认识这几个民族的，我在美国生活过，我在香港被英国人管过，我知道英国人的耐性比美国人是大的啊，但是德国人耐性最厉害啊，60秒啊，因为我也在德国生活过啊。可见我们中国人耐性非常低的，因为大家都想用很短的时间去把尽量多的东西拿过来啊，所以中国人是变成了很愤怒的民族啊，因为得不到就是很愤怒啊。我十几年前我回我的乡下，在山东啊，我回去看我的亲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在香港，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堂哥哥、弟弟、舅舅、叔叔，我没有见过他们的。我回乡下去看他们，我本来听我爸爸妈妈说，哇，乡下很好啊，那个河很美丽啊，怎么怎么样啊，里面有那个牛又怎么样啊，在那河里面可以抓鱼啊，怎么怎么样啊。我回去我发现，哎，原来那个河都干了。那么乡下不美丽，特别糟糕的就是我看我的堂哥哥堂弟弟没有笑容，而且呢整天在那里骂人。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他们整天在那里骂人，不是骂我，骂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自己在那骂，哎呀，他怎么用很多脏话、恶毒的话去骂人？这我就感觉到，为什么他们的怒气那么大啊？这是个大问题啊！啊，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也有很多人怀着很大的怒气啊，特别是在家里吵架的时候，用最恶毒的话去骂对方的啊，就怕这个话不够极端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啊。其实啊，脱离愤怒是一个新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第二个表现啊。为什么是第二个表现呢？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呢，我记得刘洪波现在我好像两个礼拜没有看见他了，到哪里去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我看过，他说诚实是基督徒的一信了耶稣之后第一个表现，啊，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因为他是根据以弗所书这里的，他说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不是啊？然后23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啊。那么第25节呢，讲到这个新人，他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弃绝谎言，就第一个表现就是不要再讲谎话。所以一个人他做了基督徒了，他第一个表现应该是不再讲谎话。假如一个基督徒还经常说谎话， 我的确怀疑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啊，他顶多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我算他是个真的基督徒吗？他没有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表现出来，他还说谎话，并且开口睁着眼睛说谎话，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好了，今天我不讲这个了啊啊。那么第二个表现呢，他马上就提到呢，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提到怒气。你发现呢，讲的谎言呢，一句就讲过去了啊，有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这个问题，他一变成基督徒之后呢，自动的不讲谎话。我自己也是，我一变成基督徒呢，我自动的不讲谎话，很奇怪的。有人打电话来找我哥哥的，我哥说：“哎，假如是找我的，你说我不在啊？”我发现我就做不到。我说：“哥哥，我不能这样子的，你在我就说你在，是不是？我不能说你不在的。”我就发现我没有人告诉我呢，我一信了耶稣，我就马上就有这个改变，很自然的。那么下面一个就比较困难了，你发现下面用很多的章节来讲这个生气啊、含怒啊，这个，所以这个脱离愤怒是一个新的人第二个表现啊。那么在美国那边兴起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管理怒气，一个词叫管理怒气，就是怒气需要管理的啊。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怒气。原来啊，管理怒气是有方法的。我们看圣经呢，就有些方法让我们管理我们的怒气。啊，一方面呢，就是长度的管理。你生气什么时候生气啊？生气多久啊？这个叫长度啊。那圣经有教的我们呢，第一个就是不轻易发怒。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的爱，不是吗？爱是什么？爱的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就是你可以生气，但是不要轻易的生气，就是等一等你才生气。你发现你生气的有道理你才生气，你要等一等。但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等啊，很轻易发怒啊，甚至说神就是那么一个神，他不轻易发怒的。当然哥林多前书那里是讲爱的，就说你首先要有爱心，你才能够不轻易发怒。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爱心。只要你没有爱心呢，我就叫你哎呀，不要那么快发怒啊，是没有用的啊。因为爱就是那样的，爱是甚至说爱是怎么样啊，上面就是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呢？不轻易发怒啊，它不是一条诫命，你不准发怒，你不要发怒。他说爱是不轻易发怒啊，就是说这是对爱的一个描述啊。假如你长期的很容易生气，你要反省一下，很可能就是你没有爱，或者是你的爱心很不足，那你反而要求神给你爱，给你多一点的爱心，你发现就没有不会那么容易发怒。哎，欢迎后面的人也到前边来，那边他有座位的，不要客气啊啊，呀呀，好，欢迎啊，求神给你们爱。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呢，那里提到一句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26节那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说当天的愤怒当天要解决，不可含怒到日落。好了，你已经生气了，含怒就是你的心里面你没有发出来，但是你已经很生气了，但是你不要把它含怒到日落。当天的愤怒当天要解决啊，这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守则。无论我们对儿女啊，我们两夫妻都是不可含，我们严格的遵守这个守则，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可能大家会认为，哎呀，我生气我不解决啊，我就睡觉了啊，睡一觉就好了。不是的，当你把这个怒气含在心里面的时候，你以为睡一觉就解决了，其实不是的。一方面有些人根本都睡不着，另外一些人呢，他以为解决了啊，其实他那个怒气啊是存在心里面的一个储物室里面的啊。那么越存越多呢，最后会爆发出来的，会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啊，背疼啊等等的，他会爆发出来的，或者是到最后一爆发出来的，吵架吵得不得了了啊。其实啊，我跟我太太 在去年11月我们吵过一次架啊，我们去旅行到一个小镇去旅行啊，当然我们很小啊，很少吵架的，我们吵了一次架啊，我们很喜欢开车到一个小镇那里去旅行，那么去到了我们都看见一个询问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 I， 就是 information， 是用蓝色的牌子的，就是问一下这个小镇附近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啊等等啊，那么我们就开车啊，看见那里有个牌子啊，那我就往左拐，我太太说你为什么不停下来，就在这里吗啊，我说我看不见，说哎呀那么清楚的牌子你还看不见啊，那我就他生气了，那我也生气了，我说你不要那么大声好不好，说哎呀我小声说你又听不见，我大声说你又说我大声，你到底想我怎么样啊，那我就把我车子停下来了啊，那我说好了，我们进去问了，我不去了，你自己去问吧，那我怎么办呢啊，我就说好，我向你道歉好不好，不要生气，我就向他道歉。其实呢，我为什么我看不见呢？其实我看见的，因为它那个牌子那个 I 下面有一个箭头往左指向左边的，我以为那个询问这个地方在左边要走，原来它就是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下面有个箭头，挺奇怪的啊。那么我向你道歉了啊，那么他就好了，那我们就进去了。这个大概我们吵了一分钟左右啊。其实我可以跟他辩论的。啊，我说我为什么要想左拐，因为我家里有个箭头，我这个过后我才跟他说的。为什么我不跟他辩论呢？因为我不要赢一场辩论，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不要赢一场辩论，我要赢你的心，这个很重要。问题你的选择了，你要赢他的心还是要赢他的 一场辩论呢？赢一场辩论是很容易的，是不是啊？你有道理就可以了，但是我有道理我就不一定要讲了，我要赢他的心，哎，所以呢不可，那我们就一分钟就解决了，没有含怒到日落。当然我们以前也试过吵架的时候到晚上要睡觉了啊，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一般都是我啊提出来我们谈一谈好不好啊，刚才啊为什么我生气，为什么你生气，然后一同祷告，这个很重要，一同祷告，当你们两个一同祷告的时候，神一定给你们恩典的，你不可能再生气下去了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在神面前没有好人坏人，都是罪人啊，一祷告的时候自然就化解了啊，这个是相当有效的，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记得香港有一个弟兄，他太太一定要跟他吵架的时候，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他太太也没有办法了，你生气不能生到今天晚上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是长度的管理，这个相当的重要的，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么然后呢，就是快听慢说慢动怒，这是雅各书那里说的一章18-20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里啊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并不是速度的问题，快快快快听完就啊，说话说得很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耐性的问题，就是首先重视是听清楚，其实要时间去听清楚对方讲的是什么啊。那么你听清楚了，往往你的怒气就动不起来了啊，你是因为没有听清楚，所以你动怒了啊。那么很多人的问题呢，就是不愿意听清楚，马上就生气了啊。其实听，愿意听是一种爱心，哎，愿意听，愿意问啊，是一种爱心啊。那么这里也讲得很好，他19节那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请问这个这是指什么？知道什么？上面的一句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他说弟兄们，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有个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往往 在道理上，在理论上，在真理上知道了很多，这是你们知道的啊，我们得救了，他救了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但是你们要活出来，是不是啊？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有两位姊妹在这里的姊妹都告诉我，她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督徒知道的很多，但是就是活不出来。哎，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学的，到课堂里去学，听了学，写下来，背下来啊，知道了，啊，圣经里面有几个约啊都知道，啊，谁是谁的儿子都知道，啊，听了很多，啊，记住了很多，但是与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所以圣经说，这是你们知道的，啊。耶稣的大使命怎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没有说都教训他们知道，耶稣没有这样说，就教训他们遵守。啊，假如不遵守的话，只是知道一大堆，人家看不见我们生命有什么表现，有什么用啊？那他马上就针对那个怒气了，你们先听听清楚，然后再说。啊，那么。有真是有道理你才动怒，哎，不论是对儿女夫妻朋友都是那样子的，哎，好了，这个是长度的管理，我们怒气的长度啊。然后我们就进入语言的管理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无论在中国在西方，你发现呢在这个语言方面呢，直线下降了。今天你们看这些外国的电影啊，假如你们会听、会看、会听得懂英文的话，你发现呢，里面讲很多脏话的。以前的电影里面一句脏话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了。现在很多脏话，英语叫什么叫 four-letter word？ 什么叫 four-letter word？ 四个字母的字啊。那是什么？那哪四个字母的我不讲了、啊，反正都是脏话了。那四个字母呢？不是与性有关系的，就是与厕所有关系的，啊，反正都是这两样。我们叫中国人的脏话，脏话也就是不雅的话。好比你说啊，难道他骑在我头上怎么怎么样？下一句就是脏话了，对吧？因为那个是与厕所有关的，啊，与性器官有关的，与排泄器官有关的，都是脏话。性与我们的排泄。系统都是神给我一个很奇妙的设计，很正常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脏化，哎，所以今天很多脏话呢都是与这两个东西有关的。今天我发现很多中国人的夫妇吵架的时候，我要用最恶毒的话、最极端的话来骂你，我就恐怕我用的话不够极端呢，我就不能盖过你了。当你听了我这个就是恶毒的话，你也要用更恶毒的话来对抗我啊！假如不是的话，我就处于下风了。这是我们今天真是要处理的问题啊！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污言不出口。”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话，就要听见人得益处。甚至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有些人说，他说我不是骂他的，我是一个人对那个墙这里讲的。圣经怎么说？不可出口，一句不可出口。你一个人也不要讲。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那讲你就发泄出来了，不是的。你是火上加油的。当我们说脏话的时候，一句不可出口。今天很多老板骂他们的雇员的时候，用一些很极端的话，特别是两个，一个是无能。当你被人说你无能的时候，是非常有难堪的话，废物，对了，无能废物，很久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会，老板绝对不会用这种话来骂人的，我们在家里也不要说对方是无能没有用等等。那么耶稣也讲过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就是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骂人，用一些不好听的话去骂人，拉加、魔力，也就是没有用、废物的意思。啊，不能用这些话来骂人的。啊，我们要禁止自己的口，不要说就是脏话啊、污秽的话、骂人的话。另外一种语言我们要禁止呢，就是妄语与嬉笑。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什么叫妄语呢？就是狂妄的言语，又无知又狂妄的话，那么叫妄语。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弟兄啊，不是这里的，他有一次在我们一个小小的聚会，十几人的交通聚会，他怎么说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不是智慧啊，你听清楚了，不是智慧啊，是知识啊，英文圣经是 knowledge 啊。我们大家一听，这个什么话？这是妄语。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他狂妄呢？基督徒讲了好多年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说是知识的开端，好像发现一个新的东西来纠正我们。难道我们那么多年都错了吗？对，英文圣经是 knowledge 啊，就是知识。它里面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呢，就是英文圣经一定翻译的比中文圣经准确。他甚至认为中文圣经是从英文那里翻译过来的，这已经是个错误的假设。中文圣经是根据原文翻译过来的。另外一个更错的假设呢，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箴言第九章。他所引用的是箴言第一章，有两处圣经的，他没有看到第九章，就证明他整本圣经还没有看过一遍。他就说是知识啊，不是智慧啊。我们大家一听，我们就感觉他非常的狂妄。这个就是又无知又狂妄的话。其实无知跟不知是两回事，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问呢，为什么大家都说智慧的开端呢？我看的是知识的开端。你承认自己不知道，人家会告诉你，是不是？这个叫不知道。那我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就问了啊。那么当你无知呢，就是你明明不知道，你又弄得好像很知道啊，还要纠正别人，纠正所有的基督徒说错了，这个就是无知，无知又狂妄的话。啊，那么这里又提到戏笑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戏笑呢，我们可能也就啊，我们会想，那基督徒不应该说笑的，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说笑啊？应该可以。那为什么这里说不要说笑啊？我们要留意啊，中文圣经很奇怪，很准确的把它翻译成戏笑，不是嬉笑，不是笑嘻嘻那个嬉，是不是啊？是戏笑。原来以前也演戏的，特别是那些普通的戏，古代就有演戏的。那个戏里面有很多脏的笑话与性有关的，就是下流的笑话，那个叫戏笑，在戏里面。所以初期的基督徒是不看戏的，不看那种戏。当然戏又有高级一点了在戏院里面所看的那些大众化的那些低级的笑话。其实今天在墨尔本每年都有那个 comedy festival， 就是专门演就是搞笑的这戏的，里面就有很多就是低级的笑话啊。所以基督徒可以说笑话，但是不能说一些低级的笑话。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香港一批传道人到深圳去旅行啊，那么有一个导游在巴士里面啊，那么你知道就是导游呢很会说笑的，但是那位导游啊，我真是他也不摸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香港一批传道人呐，是不是啊？他老是在那里讲一些低级的笑话，反正是与厕所有关的，与性有关的，我们听得感觉到很不好听，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低级，而且呢，在那里说，哎呀，今天2000块钱在我们深圳不算钱啊，你知道，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低级，这样子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留意啊，不是不可以说笑， 大家留意，不要说一些低级的笑话。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语言呢，我们要管理呢，就是我们不要做审判官。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里讲的论断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就是论断不是辨别。基督徒需要有辨别的能力，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论断就不同，论断的英文呢是审判 ，judge， 审判，做一个审判官。而且呢，论断是针对人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论断是针对人的，是这个是审判人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在那个梁木。耶稣用一个好像漫画的，那你的眼中有梁木。其实耶稣也很有幽默感的。一个梁木怎么可能在眼中呢？但是你可以看到，你想象耶稣是很有幽默感的。你的眼中有一个梁木。那么这个梁木是很粗的，但是对方的眼里面有一根刺，就是小小的刺。那么这个梁木呢就变成一种偏见了。梁木是很粗的，就是让你看的东西看得很粗。粗心大意的，看不清楚。所以最后一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就是当你有这个梁木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的。这个梁木很可能就是个偏见，这个偏见叫你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论断错了。我自己在一月份我跟我太太在阿德雷德，我向大家交代一下，假如有人还不知道，我在阿德雷德答应了那边的教会做他们的义务堂主任，就是义务是不拿工资的，这是我自己提出来，我不拿工资的义务堂主任。那么我一个月在那边，两个月在这边，就这样子交替的。那么我去的时候，他们提供我住的地方，提供我吃油这样子，就是那么多这是我要求的一些使费那他们就说到时你来了，你就住在某某姊妹的家吧。我一听，我有点不愿意，因为怎么样呢？我觉得我对这个姊妹有偏见，因为我一看她不怎么讲话的，她的样子比较很普通的一个姊妹穿得很普通的样子，很普通的，就是给我一个印象，就是比较死板古老的传统的那种姊妹。那我想想，哎呀，住在他家，他家不会怎么好到哪里吧，是不是也跟他没有什么好说话的。想不到我们去到，我发现我看错了。原来人家的家，无论是外面的环境，是非常的美，他的家弄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美，而且很有品味。看，就是他自己不怎么打扮，但是他家弄得非常的有品味，而且很大，我们坐在那里很舒服，而且这个女人很有爱心，很有内涵，我以前是看不到的。他讲话不多，但是他的话里面就有很多的爱心。好比说他说，这个橘子很甜哦。他就说这个橘子很甜，那我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吃啊？橘子很甜，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吃的。这个瓜很香啊，他这样说啊，他买了一大堆回来水果什么原来他对我们很好的。你再跟他谈话呢，你发现他的话不多，但是很有内涵。我才发现我眼中有个梁木，这是我的偏见，就把人家判死了。他这个人一定是很传统的，一定是很死板的，家里面不能好到哪里。原来不是的，我才发现我要把我的梁木除掉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对别人的审判往往是怎么很粗的，好像那个梁木那样子粗浅。 粗劣甚至粗暴，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粗的梁木在我们的眼中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不做审判官。好了，最后一种管理就是情绪的管理，这是管理到我们的情绪的内心了啊。那么圣经这里呢主要是提到我们愤怒的情绪。31节这里所有都是讲到情绪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一共提了六样啊，其实这六样呢有四样是真正的情绪，有两样啊是语言，就是让闹，就是大吵大闹的啊，毁谤就是讲话毁谤别人啊，但是苦毒恼恨愤怒到最后那个一切的恶毒的四样都是讲到一种情绪，一种愤怒的情绪。换句话讲，这六样东西都来自一个愤怒的心。他首先提到苦毒，这可能是最深的原因了，就是你感觉到生命很苦，就好像吃了一些很苦的东西，对对，这个嘴巴很苦，整个生命对你来说很苦就变成一种毒素在你的心里边，以致你愤怒。为什么会那么苦呢？就是因为过去的经验，过去的遭遇，可能是别人的错，也可能是你自己的错就现在把你的生命弄得很糟糕，你就感觉到整个社会就好像对不起我了，你的心里面有一种苦毒。当一个人有苦毒的时候就很糟糕的，英文叫 bitterness， 也就是很苦的意思当你有这种苦毒的时候，你就会导致愤怒，对很多东西都会有过度的反应，就是开口就骂，开口就抱怨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愤怒的情绪圣经只是说都当从你们当中间除掉，说除掉是容易，怎么样除掉呢？其实也有方法的，因为圣经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假如只是要你们除掉那些情绪，那没有东西取代，很困难的，要用恩慈来取代并要以恩慈相待。那什么叫恩慈呢？圣经有的时候说恩典，有的时候说恩慈那个讲爱的那一段，哥林多前书13章不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为什么不说恩典呢？其实恩慈就是恩典的外显以弗所书2章7节那里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不是恩赐，我打错了恩慈这个因为这个读音是一样的，这个拼音法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恩典就是恩慈，恩慈显明出来的就是那个恩典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能够用恩慈去待别人呢？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个受恩者，我们受了神的恩典。很多愤怒的人不能够以恩慈对待别人，就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我在澳洲，在墨尔本遇见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愤怒的人，他是个男人不是我们这里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愤怒的他在我家里跟我谈，在我家里骂他太太，骂他女儿他常常打他太太。那么他说当我打我太太的时候我是不顾后果的，他的意思是说我杀了他也可以，他的眼睛非常的凶就我杀了他也可以，那么可能会搞出人命的。那么终于他太太就怕了，就跟他女儿搬走了他从此就好多年前了，已经分开好久了。他女儿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他爸爸，不过他女儿的牧师很好，他你总是要跟你爸爸和好的，尽管他不好但是你也要跟他和好的终于那个女儿同意了，就把他爸爸请来，那个牧师就跟他女儿说，他说你告诉你爸爸你要结婚了他的女儿就告诉他爸爸那么他两父女没有和好的，但是起码他告诉他爸爸了，然后他女儿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结婚，就是没有请他爸爸这样子这个弟兄吧，他说他是基督徒， 他太太说他没有重生的，啊，我也认为他没有重生的。他说他是基督徒，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感受到神的爱吗？他说没有。啊，这个就是问题，你自己都没有感受到神的爱，你怎么去爱人呢？是不可能的。你都不是一个受恩者，你怎么把恩典再给别人呢？是不可能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他说我就感觉到圣经讲的很有道理，他说感受不到神的爱啊。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各位弟兄姊妹，你感受到神的爱吗？这点很重要。你没有感受到，你会很苦读的，你会很愤怒的啊。我很喜欢就是这个十字架，这里应该有个十字架啊。我觉得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有一点不平衡，因为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是没有耶稣钉在上面的。你发现在外面看见一个教堂，你怎么分辨那个教堂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就是天主教的十字架都有耶稣挂在上面的，基督教是没有的。它各有重点，基督教是强调耶稣是复活了，所以这个十字架上面已经没有耶稣了。天主教的就强调呢耶稣钉十字架啊。当我看见一个有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特别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一个跟人一般高的那个耶稣的十字架啊，耶稣钉在上面，我自己摸一摸耶稣这个脚啊，他有钉痕的那个脚，我就很受感动，我感受了耶稣的爱。那么有些中国大陆民运之后，他们逃到欧洲去的，他们第一次进到教堂里面去，看见很多画家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站在那里在那看，他说这个画很美，他说奇怪，美在哪里呢？他说按理来说一个人被钉十字架这是很残酷的很不美的那么一幅画，那为什么我就感觉到有一种美感在里面呢？他们讲不出来，其实他感觉到美，因为感觉到美就是因为里面有爱。假如是一个人就这样子被钉十字架了，那没有什么美的啊。但是因为有爱在里面，看见耶稣的表情上面有爱，他们就知道这个画很美了啊。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英语堂讲道的时候，我就讲那个十字架，我特别到天主教的教会去借了一个有耶稣钉在上面的十字架来放在那里给大家看啊，那是非常有效，有些人说有医治的效果啊，就是我自己那么痛苦，原来耶稣都承受了啊，他感受了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啊。所以假如你真是感受不到耶稣的爱，我请你仰望十字架，你就会感受了耶稣的爱，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我们要有饶恕的胸怀，那里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我们为什么能够饶恕人呢？因为我们被饶恕了，就是说正如我们被饶恕了。而且有人在我背后讲我什么坏话的时候，我饶恕他。为什么我们能饶恕他？因为我自己没有听过，我就会想，我说其实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人家就传到我耳中，我才觉得哎呀他这样说我，那我就生气了。我一般不生气的，因为我会饶恕他。因为假如我当面跟他说，我发现原来人家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那我就因为我没有看清楚嘛，我不要带着个良木去批评对方啊。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反而会同情他，哎呀他这样说也可能他自己很苦，有一种苦毒他没有办法释放啊，所以我就比较容易饶恕他啊。这个就是情绪的管理啊，能够饶恕别人，因为神也饶恕了我的罪，所以我也要饶恕别人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妈妈在澳洲她生我很大的气，因为他觉得我对他不好啊。但是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来过我家都很同情我，他说其实你没有对你妈妈不好啊啊。后来我妈妈生我的气的到我弟弟那里去住了，还是一样，他也说我弟弟对他不好啊，其实跟那个媳妇的关系 不是跟我们儿子的关系。可是其实那个媳妇也没有对他不好啊。后来他就到我哥哥那里去了，在美国，最后到我妹妹那里去了。我妹妹就很生我的气，写了一封信给所有的兄弟姊妹，叫哥哥，你还是个牧师，你把妈妈赶走了，你还要占了他的财产。哇，他骂我妹妹，骂了我很厉害，从来没我没有被我妹妹这样骂过。我哭了一大场啊，然后我就经过祷告，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妹妹，这封信也给其他的兄弟姊妹。我说妹妹，你这样骂我呢，就好像那个拳王啊，重量级的拳王重重打了我一拳那样子。我说我用同样恶毒的话来骂你，来回答你是可以的，但是我选择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兄妹的感情太重要了。我没有骂他，我说可能是我们那么多年来没有见面，我们的生活不同吧，啊，所以你不理解我。那我就跟他解释了为什么妈妈要现在流浪在他家。我这封信我没有寄给他之前，我给我弟弟看过，我弟弟在澳洲，我弟弟一看，他说 This is a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中文有这个话，杰作。他说我写得很好，啊，我就给他。我妹妹看到，啊，他就不讲话了。后来我妈妈在她家里过世了，我去参加我妈妈的丧礼的时候，我妹妹也知道其实是妈妈她年老了，她就是在哪里都是不适应了，她哪里她就是抱怨的，我妹妹也知道了。我就发现我当时假如我也骂我的妹妹，那是很容易的啊，那我们兄妹的关系就破裂了。但是我不要赢一场辩论啊，我要赢她的心啊。最近我妹妹得到癌症，她也发信给我，要我为她祷告。我很关心她，她也看到我对她的爱心了。哎，饶恕的胸怀是很重要的，我们真是要有这种胸怀啊！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吧。其实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生气呢？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就是他其实对自己是不满意的。对自己的遭遇，对自己的生命是不满意的，他就把这种怒气发泄在别人身上，就好像该隐一样。圣经说该隐啊，就是亚当的儿子啊。有一日该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他的弟弟也将他羊群头生的羊和油脂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为什么发怒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怎么怎么样啊。第八节，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弟兄，就把他杀了。那么这是人类第二代的时候就有一宗谋杀案。为什么他生气，大大的发怒？他为什么发怒呢？其实他是对自己不满，因为他行得不好，所以他的供物神不喜欢，他自己行得不好，他就嫉妒他的弟弟，啊，他就把他弟弟杀死了。其实一切的抱怨啊，是抱怨自己，也是抱怨神。他好像抱怨他的弟弟比他好，其实他是抱怨神，也抱怨自己。怒气是对自己的不满。怒气其实是一种奴隶的心，因为中文的怒啊是奴加一个心，你变成一个奴隶了。什么奴隶呢？奴隶罗马书那里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为奴仆，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就是我们发怒，就因为我们有个奴隶的心，被罪奴役的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奴隶的心呢，我们就会发怒了啊，而且呢我们就一定要自己伸冤，一定要骂倒你，一定要打倒你啊。罗马书十二章怎么说呢？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我自己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自己不动手。人家对我不好，我不去报复，我不去自己伸冤。这是说，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原文不是主怒，就是让他发怒，听凭他发怒。他生气，好，骂我，我就由着他骂我。我自己不去反抗，因为圣经说不可伸冤，因为经常记着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最近有一位弟兄对我这样说，他说：“孙老师，我发现凡是跟你作对的人都没有什么好的收场。”其实他讲的对的，真的。因为我不自己伸冤，我不动口。我不动手打人，不动口骂人，也不动怒，三不动啊，就因为我不自己伸冤。我相信神的话，他真是对我不好的话，神会对付他的。我每一次都交交给神，神会对付他的。你相信这句话吗？假如你相信的话，你就不要回骂啊，不要动口，更不需要动手，也不需要动怒。好吧，今天我们讲完了。我想大家坦白告诉我啊，谁你觉得自己脾气不好的，很容易骂人的，动怒的，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了。你坦白了，哎，感谢主，有人，哎，感谢主，很坦白哦，很坦白哦，很有勇气哦，很有勇气。哎，我们很需要这个啊。好，我们一同愿你们平安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了你的恩慈，以致我们是受恩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多一点的仰望十字架，看见你的爱，感受你的爱，以致我们不需要去动怒，更不需要动口动手，宁可让步。你就是伸冤的主，假如你真是感觉到我们有冤， 你主动会替我们伸冤，不需要我们动手的。我们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他们很坦白，求你帮助他们，你亲自的帮助他们去管理他们的怒气，以致他们可以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